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七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让我们一起来读《利未记》十一章第三节。《利未记》十一章第三节说：“凡蹄分两半、倒嚼的走兽，你们都可以吃。”如果我们想要领受山上的样式，懂得侍奉的法则，我们第一步就是必须要学会离开群众。我们必须要离开本地、本族和本家。上山的第二步，不但是要学会离开，我们也要学分别，就是要学会把神喜悦的和神不喜悦的分别出来。但是只是分别出来，就是利未记十一章第三节所说的分蹄，还是不足够的。我们还要学会倒嚼。如果不倒嚼的话，既或你分别出来了，你的生命也不一定健壮。在这里我特别是针对侍奉神的人说的。有很多人道理讲得很对，都是依据圣经。有个耶稣再来派的人，他们说耶稣再有两年半就来了。他的圣经很熟悉，他不是在讲道，而是在背圣经。别人一听都称赞说，这个弟兄真是很属灵啊。他说的没有一句是人的话，都是圣经里头的话，旧约和新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但听的人光是情感被激动，生命里面得不着造就，怎么能够得胜呢？怎么能够走道路呢？怎么侍奉神呢？他们是依据什么说耶稣再过两年半就来呢？人是一点摸不着门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把圣经吃了却没有倒嚼，或者说他把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话生搬硬套。很多异端的错误都是在这一点上面，他们的道理似乎有圣经章节为根据，似乎是不错，可是非但不能造就人，反使人陷入泥潭里出不来。他们标榜自己说，你们不属灵，我们属灵，从而给信徒造成极大的亏损。原因是他们是属撒旦的，他们生吞活泼圣经的话，根本不倒嚼，只是装点门面，用以迷惑人。神的话是生命，主耶稣说，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主还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既是生命，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呢？我们要消化吸收在我们的里面。神叫以西结赐书卷，叫约翰赐书卷，就是要把神的话吃在肚子里，吸收在生命中。有人说得好，如果把圣经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都背熟了，如果生命里没有吸收，也不能得救。这话我相信，我们如果不消化不吸收圣经的话语，光有字句而没有生命的经历，就不能造就教会，有时甚至还害了教会，这是个严重的问题。有不少地方的教会之所以走错道路，是因为里面的侍奉不好，不是传道人圣经不熟， 而是他本人没有经历。道理是一回事，生活经历又是一回事。他不能把神的话和生活经历结合起来。比如说，经上说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跟邻舍说实话。而他的生活里面并没有弃绝谎言，相反的，他用谎言诡诈获取利益，高抬自己，显扬名声。没有经过祷告的神的话，不能养育信徒的灵命，也同样不能够丰富自己。我们讲到要讲一个属的道，不能讲深的道。什么是深的？即我们没有消化过，没有经历过的道。我们讲十字架时，光责备信徒不吃苦、不顺服、不合一、不忍耐，却没有指出什么是得胜的路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自己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对付和剥夺，又怎能说出得胜的生命路呢？所以必须把主的话吃了，经过细细的祷告以后吐出来，再供给人，人就能够得造就、得益处、得帮助了。有人可能道理讲得不够透彻，但只要把所经历的摆出来了，信徒们就知道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，遇到问题就知道应该怎么对付、怎么忍耐、怎么谦卑、怎么顺服、怎么舍弃。因为信徒们的心灵里面有了亮光。如果只是引述圣经，大家都有圣经，大家都读过字句，谁都可以在家里读，何须人讲道呢？我们要把圣经读过、祷告、消化以后，成为恩赐，用来造就教会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但分题，而且还祷告。让我们一起来读《利未记》十一章第九和第十节。《利未记》十一章第九和第十节说：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，凡在水里、海里、河里有吃有灵的都可以吃，凡在海里、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，无吃无灵的，你们都当以为可憎。水里的动物有吃有灵的才洁净，无吃无灵的不洁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可能都懂的，一条有吃有灵的鱼在水里游的时候强劲有力，能深能浅，遇到湍流时能逆流而上，又能抵制环境，保守自己洁净。无鳞无吃的鱼在水中不大喜欢游动，常蛰伏水底，游动总是弯曲前行，食物也多以腐烂的尸体和小虫为生。世界上也有一股潮流，今天这个时髦，明天那个风尚，今天提倡这个，明天风行那个，方向就是要追求满足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万变不离其中。因为撒旦是世界的指挥者、掌舵者。一个基督徒、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在这人欲横流的社会中，是不怕批评、不怕打击、不顾人情地逆流而上，还是随波逐流呢？是在上层获取活食，还是在水底捡拾一些腐肉破烂渣？是掌握平衡，向着标杆前进，还是委曲求全，弯曲求苟且偷生呢？弟兄姐妹，神所规定的事情都有很深的教训，若不从灵里面思考，光凭字句去行，不吃猪肉，不吃无吃无灵的鱼，像安息日会的信徒，就不犯罪了吗？就圣洁了吗？就没有淫念、贪心、骄傲了吗？不可能， 可能败坏得更厉害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位神的仆人在交通，另外来了一个老人，坐下来后，首先恭维奉承我们一番，然后把皮包拉开，就向我们传安息日会的信仰了。他告诉我们安息日会如何对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安息日怎么能蒙神的悦纳。他讲了很多很多新旧约的内容，他圣经熟得不得了。他讲的我们当然不赞成，我们就按着神的话来反驳他。他气得脸都发红了，几乎要跳起来，把手巾扔在地上说，你们这样不听神的话，你们要受神的咒诅。我说，咒诅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把咒诅显出来了。你看圣经说，该隐一发怒，脸一变色，神的咒诅就显出来了。我们并没有发怒，脸也没有红，你看你的脸红到耳朵后面去了，这不就写明你是被神咒诅了吗？为什么呢？他是光说圣经的话，但停留在外面，没有说到里面去，结果就自意骄傲歪曲圣经，走上异端。所以神的话语我们必须从灵的里面领会，从生命里面消化。哪一个真正传耶稣的人是脸红脖子粗的去劝人信耶稣的？我还没有见过。传福音的使者是柔和谦卑，满了忍耐，满有慈爱，神的话刺过消化后，生命改变了，才能够领人归主。必须吃有吃有灵之余的教训，不但告诫我们如何对世界，对教会也是如此。有些教会专喜欢随大伙，对与不对的标准是哪边人多，真理是在多数人的手里吗？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当时人都反对他，结果是谁对呢？我们不能光看群众的倾向，不能光看人情的拥护。人跟从人必定有他的目的，有人情的目的，有物质的目的，有工作的目的，有利益的目的，这一切都要防备的。当人拥护称赞的时候，要特别辨明他的目的，要小心方向，不要为之所动，要保持自己的流。一个小姐妹对我说，叔叔啊，你到我们那里去吧，我们都觉得除了称赞神以外都称赞你，我们听你的话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讲的？你是信我还是信神？你把我看得这么高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和撒那和除掉他都是从一个口出来的。你今天喊我和善呢，过不了两天你要说你该钉十字架，你是个大罪人，你是个大异端。果然不错，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对我说，你如果不照我的意思讲道，我就不接待你。我们要认清楚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方向，是我们的道路。如果光看现象，看表面，就会盲目地跟着潮流走，不但有属世的潮流，也有属灵的潮流，顺着潮流下去，不知不觉就会被冲入死渊。我也劝弟兄姐妹，我讲的道不要都领受，哪句话不合真理就应当指出来，应当拒绝它。每当我讲完道的时候，我也祷告求主鉴察，每逢你们为我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不要叫他讲人的话，我说是的，阿们。一个人不知不觉会把人的话讲出来，所以听到时要会分辨，不一定都要吃下去。我们不要把任何一个人看得过高了，就是保罗来了，我们也说，保罗啊，你也是一位弟兄。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四分五裂？他们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。人出现了，有人抬这个，有人举那个，教会怎么能够不分裂呢？一个侍奉神的人要特别当心，千万不要叫信徒们高举你，跟从你，否则教会肯定不会同心的。我们就是普通的人，不过做了基督的仆人，替神传讲信息的，讲主所托付我们的，所感动我们的。我们是弟兄，是姐妹，不存在高一点低一点的关系。教会历代以来最容易出问题闹宗派的，就在于把话语的恩赐看得太高，认为讲道的有恩赐，是神的大仆人，是属灵的，跟着他走吧。一跟就跟出来一群，一个宗，一个派就出来了。求主不要叫我们高举任何一个人，也不要叫别人高举我们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亚当的子孙，主不怜悯我们，我们还不如弟兄姐妹。有时我们把恩赐释放出去了，但是因为里面没有生命经历相配合，还会拆毁自己的工作。有一次，我跟几位同工到一个城市去聚会，聚会时恩赐很释放，弟兄姐妹听了很受感动，听的人流泪，讲的人也流泪。等讲完道以后，有两三位同工在另一间房间里吃糕点，他们一面吃一面哈哈大笑。刚好有一个姐妹从门口经过，她说，这么开心呢，刚才哭泣流泪，现在却哈哈大笑。结果圣灵所做的工作就被这一场笑给拆毁了。我们的生活行为如果没有跟所传的道柔和起来，很小的一个动作就能够把所传的拆毁，前功尽废。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见证人，为他做见证。什么是见证？本身经历过、看见过、摸过，不能改变、不能否认的，这是主叫我们做的。而今天有些人把他忘记了，一热心就要讲道。有些人圣经还没有通读一遍，凭着一点参考书，学一点讲道法，加上人的捧场，就自以为是个传道人了。可是试炼一来到，所讲的道全都忘了，倒得比谁都惨。道要讲，要传，要把生命的经历配合上去，不然的话就会随着潮流倒过来躺过去，到最后成为可耻的泡沫，消失不见了。我们一起来看《利未记》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《利未记》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说：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，你们都当以为可憎。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，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，你们还可以吃。地上可吃的爬物也有个规定，有吃有足能够蹦能够跳的可以吃，像蝗虫、蟋蟀等等。凡用四足爬行、肚腹不离开地面的，就不洁净了，不能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凡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，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。这并不是叫我们就不要用事物，不娶妻，这是指我们对世界、对家庭的态度。我们虽然在地上行走生活，但是地不能够拖累我们。我们要吃饭，要穿衣服，要过家庭生活，然而这些东西不能够影响我们向前向上。我们不是在地上爬行的， 我们不是为这个世上的东西，比如说食物、名誉、钱财活着。当主需要时，我们能够放下这一切，离地而起，奔跳飞行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和24节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他又在第六章第十二节说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基督徒可以当工人，可以教书，可以当文官，可以当武将，可以经商，可以种田，凡是正当的行业，圣经上没有禁止基督徒说不可以做。但是有一条，就是不能够让这些事情把我们的心吸住了。我们住在世界里，并不属于世界，不能够被世界吸引住。主叫我们放下什么，我们就当放下什么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舍不得，比如说好不容易把家安排好了，经济也富裕了，主叫我放下来，真太困难了，能放得下吗？可是不放下来就没有道路，就跟世界分别不出来，不能又爱主又爱世界，又顺从人情又顺从圣灵。贴在地上爬行的是蛇的路，是被神咒诅的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们在世上可以丰富，但是不要受他的辖制，一旦被辖制住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我们的指望是在天上。今年主给我安排的生活比较丰富一点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丰富不光是为我自己的享受，更要为肢体、为神的工作、为福音着想。如果是主让我贫穷一点，我也不忧愁，也不发怨言。明天没有饭吃，我还是要感谢赞美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所定的旨意。这就是离地了，真正地得胜了。光会丰富，不会贫穷不行；光会舒服，不会受熬炼也不行；光受人的尊敬，不能受人鄙视也不行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，我随时都可以跳起来走，随时要预备好。号筒一响，我就到主那里去了。那些一直用肚子行走，活在地上面，被人情缠住，被工作抓住，被金钱吸引住，被爱情绑住，他们就成为被捆住的基督徒。他们从来没有脱离地的系力，怎能是蝗虫蟋蟀呢？你记得吗？约翰福音十二章29到30节记载说，天上有声音时，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打雷了。还有人说，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却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当神的声音临到了，这里显然分了三种人，有三种反应。一种听见神的声音，明白神的心意了；一种说是打雷了，以为是正常的自然现象；一种说是天使讲话了，当作稀奇的事。神的话临到我们，常常也有这三种反应。有人明白了神要他做什么，有人毫不在意，糊里糊涂；有人当作新奇事，传传说说。如果不时时预备心灵，我们是听不到或者听不懂神的话。 所以我们的心要时时在天上，而不是在地上，必须人在地，心在天。记得在1947年，我在开封一家医院里实习工作，那天晚上解放军开始攻城，炮声隆隆，这时我以为是主耶稣来了，为何不提我呢？我急得不得了，我就想我还有什么罪，赶紧认。如果是主真的来了，我没有预备好就羞愧了。今天我对饥饿、饱足、丰富、贫穷、高贵、卑贱毫不在意，因为我的心是在上面。主什么时候有号声，我明白主的意思了，随时都可以走。但是那一天的听见是根据平素每天的锻炼而听见的。今天心里听不见主的声音，到那一天也肯定听不见。今天神不断地呼召你，叫你靠近主，寻求主的旨意。你现在不肯听，听不见，到那一天声音再大你也听不见，因为里面的耳朵聋了，那是多么可怕啊。野地里的马扎的感觉、听觉都是非常灵敏的，一有动静就奔、就跳、就飞，不容易抓到它。如果一个豆虫，它麻木迟钝，一心贪吃，又不会跳又不会飞，一下子就要被抓住了。今天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警醒敬虔地生活在神的面前。主快来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不管哪一天，总之主快来了。我们可以用信心说，可能我们不再经过坟墓了。眼见金钱、名誉、爱情、地位，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，只有爱主才不会落空。有这样的看见，道路上就有亮光，生活上就有圣洁，工作上就有果效。这样神能不将更大的启示给你吗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《上山之钥》的第七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八讲，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，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主子爱铭刻我心，将话本留自我心深处，主话语收脚步，照亮我前方未点过路。纵有艰苦与逼迫，把我一生孝敬，恳求不深贪不我，求助恩典常付出。Oh